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回家的路上跑步前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14日。在大法弘传的时候，我就接触大法了，但那时只当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。每天我也跟着别人到练功点上去练功，但只练功不学法。后来因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再加上邪党的打压与迫害，功也不练了，这一放就是十年。在这十年中，我完全陷入追名逐利与返本归真的理念背道而驰，身体频出状况，特别是在一次大出血之后，我身体就越来越不好，从头到脚一塌糊涂，贫血、低血压、低血糖、偏头痛、鼻炎、咽炎、眼干、气管炎、胃抽筋、痛经、腰痛、腿疼、痔疮等，感冒发烧是常事，和诊所的医护都成朋友了，经常头晕，浑身没劲儿，老爱迷糊，一天得睡十几个小时。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七点多钟，我的胃抽筋毛病又犯了，疼得我死去活来。当时家里只有年幼的孩子，小孩打电话叫来医生和护士，他们给我打了三个吊瓶，直到丈夫回来才离开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疼痛一波一波涌来，让我无法呼吸，无力抵抗。我真的感到生命像游丝一般微弱，好像走到了尽头。后来我不再痛了，但很疲惫，昏昏欲睡。迷迷糊糊中，我感到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与遗憾。我睡了好久，早晨醒来，忽地心生一念，我得学大法了。一，重归大法，慕师恩。我想修炼了，怎么修啊？远在外地的姐姐同修，帮我请了全套的大法书，并告诉我要多学法。大法能指导修炼，我就尽力地去学法。那时我身体不好，脑子也不灵光，像块木头一样，有时一句话读几遍也不懂啥意思，犯困打瞌睡，再看一会儿眼干睁不开。我听从姐姐的建议，开始抄写转法轮，一开始总是写错，各种错误，我就写一句对照一下，错了就改过来。抄法使我非常受益，虽然很费时间，但学法效果好，真的学进去了，能理解字的表面意思了，而且再读法也能学进去了。我在练功方面，动功能坚持，打坐就比较困难，一开始只能双盘半个小时，慢慢的到45分钟，一年后才达到一个小时，还得用绳子绑住。在这一年中，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慈悲的师父不断的给我净化身体，各种消业的表现不断的出现，消失再出现再消失，有的反复几次，然后彻底消失了。就是最让我疼痛难忍的胃抽筋，经过两次消业后也痊愈了，而且第一次表现比较严重，我当时真是以放下生死的信念过去的，完全交给师父了，从此我更有信心了。那时我周围没有同修，没有学法小组，也没上过明慧网，唯一认识的是姐姐同修，每年也只能见几次面。 我完全处于个人修炼中。2016年9月，我的头上长包了，很痒，一挠破了，流脓水了，流到哪儿哪儿就长包，并向身下蔓延，耳朵、脖子、腋下、肚皮上、肚脐眼里、腹股沟等处都是，有的地方都连成片了，奇痒难忍。一开始我还能沉住气，我想这是宵夜呢，就加强学法练功，多发正念，但不见好转。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，愈演愈烈。家人不理解，就让我去就医。我心里好像也没底气了，就跑去姐姐同修家。姐姐建议我参加集体学法，并给我介绍了一个学法小组，说明天带我去见同修。当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姐姐同修骑着自行车载着我，穿过长长的黑暗，来到一条宽广明亮的大街前，像古代的街市，两边的摊位上都挂着大灯笼，照得整条街亮如白昼。街市里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姐姐对我说，前边的路自己走吧。我说好。二，融入整体，见入道。2016年末，我参加了一个老年学法小组，小组长是位年近80岁的老同修，他头脑清晰，身体轻快，热情为他，很有责任心。他在家里建立两个学法小组，共十多人，都是老年人。师父在讲法中经常嘱咐弟子要多学法，重视发正念，多救人。我因为怕心、面子心、畏难心等各种人心，一直不敢走出去讲真相。我想突破，就跟老同修说，我不会讲真相，您能带带我吗？他答应了。从此我俩结伴而行，而且我们经常去的集市和我梦中的很像，只是没有大灯笼。在老同修的鼓励和带动下，我终于走出来了，也能给世人讲真相了。我俩还经常配合贴真相条幅、挂真相吊碟、挂大莲花等。我从老同修身上还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做大法的事情坦坦荡荡，毫无怕心。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的历练后，我变了，真的变了，心在变，内心的容量在扩大，从胆胆突突的到坦然面对，从不敢说话到热情打招呼，从为私自保的心到我就是来救人的心态。在我融入整体后，不知不觉中，我身上的包没了，头上的包越来越少了，逐渐在干瘪，最后全好了。到学法小组两个月后的一天，老同修问我能不能做资料，供小组同修救人使用，说以前做的同修因故暂时不能做了，现在是别组同修给提供的，给别组同修增加了很大压力，要是我们自己能解决最好。我一看，这里都是老年同修，就我年轻，我责无旁贷。在同修的影响下，我也有了责任感。老同修后来跟我说，他一开始还不明白，我这么年轻，怎么加入老年组来了呢？原来师父什么都知道啊。而对于我来说，这也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呀。我起步晚，不会修，怎么提高啊？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开了一朵小花。同修送来一台旧打印机，因我不懂修心，一开始打印机老出故障，我胆子小，动手能力差，一点不敢动。老同修就给我找来另一位同修， 他虽不是技术同修，但他能力强，胆大心细，见识多，一些小毛病都能处理。这位同修来后，我赶快向他讲述机器的状况，想他快点帮我修好。可他老是打断我，不让我讲，甚至把我拉到旁边去，离开打印机，还说先修心。他问我最近家里有啥事儿没？当时我真是一头雾水，怎么也想不到机器出故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。当时打印机的黄色墨水中断了，同修提醒我在情的方面想一想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前些日子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情，我很不放心，对孩子特别牵挂。我还觉得哪个母亲不是这样啊？同修提醒后，我明白了，这是情，不能要。然后同修把墨水装好，机器正常了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正是这样的经历，一次又一次的磨练，使我从懵懵懂懂中突然茅塞顿开，原来是这样修啊。每当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每当我的人心太多没注意去修，每当我遇到矛盾不去找自己，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与别人的时候，我的电脑打印机就会出现问题。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提醒我，让我认识到自己那么多的人心，安逸心、利益心、怕心、求名的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维护自我的心、贪心、怨恨心、不让说的心、看不上别人的心、依赖心和情等。因为电脑、打印机等我使用的法器都和我有一种对应关系，我内心有变化了，我的修炼有问题了，他们就会有所表现。我顺着这个思路去找自己，找对了，他们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。当然一开始我还悟不到这些，同修就耐心地启发我，督促我向内找，慢慢的就形成了习惯，先修心再修机器。我还悟到，不只是机器，周围的一切人物或环境的变化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。只要我想到了要修自己时，发现真有可修之处。我不断地修，不断地去除、排斥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、经验、人心、假我。我感慨，我曾经也说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，可怎么走呢？我却一无所知。原来我有这样的愿望，师父就把一切都铺垫好了，我只需努力前行。如今这朵小花依然绽放着，我也由稚嫩的小树壮实起来了。三，坚持背法威力显。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，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。我遇事想不起法来，更不会用法去衡量，心里总想这是别人的错呀，我没错，我怎么找呀？眼睛总向外看。我读了一些同修的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，很受启发。把法背下来，让自己融于法中，会做得更好。我先背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那时我刚刚开始讲真相，心很胆怯，看见穿警服的人或是有警车，就紧张得不会说话了，连路都不会走了，腿直哆嗦，心直抖。我就背红银、威德。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 反复的背，心渐渐的踏实了，不怕了。我经常一路走一路背法，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。我和老同修配合，他讲我就发正念，解体阻碍世人听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。我心里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，赶快三退保平安。一般的人都选择三退了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效果挺好。后来我又开始背转法轮，开始大概五个月能背一遍，现在是一个月能背两遍。背法使我受益匪浅，在背法时我经常是身心都融在法中，好像置身于另外的空间，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我都毫无感知。背法后我心中有了法，就觉得自己有了力量，头脑也像开窍了一样有了智慧。有时真能悟到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或展现，能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法力。有一次，我与同修在集市上走，前边有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责骂，瞬间围过来不少人。女人越骂越凶，我就在心里默念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，选自转法轮。结果骂人的女人一下子冲出人群走了，我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还问同修是怎么回事。我说了我的思想过程，同修说就是这么回事。再举个例子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烧，烧得昏天昏地，早晨醒来浑身疼痛，尤其偏头痛，左边脑袋一撅一撅的疼，疼得我直流眼泪。我想到法，我想疼的是业力不是我，我就做饭去了，啥事儿没有了。在这几年中，在师父的点化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渐渐地知道怎么修心了。在遇到矛盾时，遇到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，我就先找自己，不去论人的理，不看表面，不究对错，不去想是谁制造的矛盾，跳出人的思维，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，不陷入矛盾中，跳出来看一看，矛盾的出现是去我什么心呢？这是让我悟什么呢？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，才是符合师父的安排？最近，有位老同修脚上流浓糖水的，走路得依靠助步器，长时间不见好转，他的心也被这种假象带动的正念不足了。后来我们小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，形成了一个整体。由于在磨难中，老同修有时会说很多，每一次听他说时，我先查找自己，看同修反映出来的人心观念自己是不是也有，先归正自己，然后再善意的提醒，帮助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鼓励同修，给同修添正念。老同修很坚定，认为就是宵夜，但有些观念还认识不到，比如他长期不敢洗脚，怕洗坏了。通过交流，他认识到了这是人念，可就是放不下。有一天，他想突破一下，洗了脚，结果变得更严重了，流很多的脓水，小腿也肿了，他心又不稳了，又不敢洗了。我对他的心态感同身受，很理解他的担忧。我就启发他说，你说流出来的都是什么呀？他说是不好的东西，是业力。我说对呀，他流的时候你就想多多的流，快快的流，好的留下，坏的去掉。 老同修开心地笑了。这就是正念啊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突破了洗脚的问题。同修自己也非常努力，精进的愿望很强，师父也多次点化，现在他已经能走路了。而在这过程中，当我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，我收获多多，自己的心胸和智慧在扩大，对他人多了理解、鼓励、耐心、包容与爱心。我们小组几位同修也互相提醒，多看自己的人性表现，去掉它，每个人都有升华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给我很多帮助的同修们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2月21号。曾几何时，在这中共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下，在对大法弟子残酷的折磨中，我被压弯了脊梁，整日惶惶不安，不敢对人主动公开讲述大法真相。为此，很多年内心十分懊悔和痛苦，感觉自己真的不配有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，身体上和心灵中就像有一座大山压着，表现在常人中就是经常感觉胸闷气短，感觉脊柱的骨头好像错位了，就是如果挺直了就很累很难受，所以平时走路腰板也不敢挺直。有一次在单位，我一个人在那里坐着休息，一个同事姐姐从我身后走来，突然惊讶地喊道，你咋这样了呀，都快两头扣一头了，快直起来。在邪党管控迫害最严的那三年，邪搞起了所谓的清零，利用单位、社区、政法委、派出所几次骚扰，用开除公职威胁，用影响孩子前程来威胁，企图逼迫大法弟子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。我真切地感到修炼到了一个很细的瓶颈区。然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，在大法的指引下，我不断坚定正念，一步一步走向成熟，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。其中第一波遇到骚扰那一段时间，单位书记反复找谈话，协党党办主任、党员组长找谈话，市里610及街道的专管所谓维稳人员找谈话，又被骗去洗脑班，经过几次折腾，整个人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，不断的咳嗽，吃不下去饭，睡不踏实觉，心慌、腹泻、小腹灼热，意志上感觉软得像一滩泥一样，对很多事情大脑一片空白，只是一直用人表面的意志力硬撑着，坚守着底线，而不像以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有一个清醒的修炼人的思维存在着，看守着。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同修们陪我一起认真多学法，高密度发正念，及时与我在法理上交流，同时在生活上也照顾我。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，大法的法理也在我面前一层一层的展现。我接到单位书记通知说要送我去洗脑班，我开始选择不去上班，后来悟到应该去找单位第一负责人讲清真相，他也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，让他为自己选择善良的路。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，我去单位路上在心里不断发正念，清理自身空间场，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。当我见到单位第一负责人的时候，我跟他说话，开始他的态度很强硬， 我能感觉到他背后的邪党因素控制他对我说话很凶。后来他突然破口大骂师尊，我心里的慈悲心一下就出来了。我仿佛看到我曾经在轮回下走时承诺一定要救度他，可他跟我在一个单位这么久，我为了自保自私的从没主动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。此时仿佛我的佛性一下苏醒了，我一定要放下自身的一切，包括工作和生死，我要兑现对他的承诺，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，绝不让邪恶迫害众生。接下来我感到智慧大增，说话语气也一下变得慈悲祥和。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，还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。我告诉他，我拒绝上班，不是我不珍惜工作，而是为了避免迫害。当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，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精神，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，他拿什么工作呢？最后，我告诉他，我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让他跟我一样，也不是为了改变他的信仰，只想让他明白真相，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，看清脚下的路，何去何从，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。他安静地一直听着，最后竟然哽咽地对我说，谢谢。我在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，是慈悲的能量清除了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。从他办公室出来，我感到自己很高大，挺直了脊梁，终于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。在这之后，我们单位的上级主管局长换了，从我们科室负责人那里听说，这个局长曾经是另一个部门的局长，手段比较狠，很强硬。接下来单位的第一负责人和书记都被找去局里谈话，上级主管局长叫嚣说，不允许局里管辖内有练法轮功的公职人员，不签保证书就开除。过年前，第一负责人和书记再次找我谈话，恳求我一定签字，要不他们俩也要受处分，说他们如果受处分就能保住我的工作，他们都无怨无悔。领导班子也给我开会，区政法委派人来参加，我义正言辞地大声跟他们讲述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后，在哪里，在哪个角色中，都尽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给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。单位的一个副职发言说，他希望枪口抬高一寸，单位要求所有的协党党员都来找我谈话。后来只有一个人匆匆来了就走了。同修们知道后，让我好好看看师尊写的《道法》这篇经文，我以前背过，这次又认真背了一遍，再次感到师尊这大法法理的博大精深，有的地方好像不曾看过一样。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，是人的背后有邪恶因素的支配，大法弟子也绝不允许这种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。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尊说了算，只归大法管。后来协党的党办主任直接告诉我说，某天以后如果还不签保证书就开除我的公职了。他去区政法委哭着说，我是单位最好的人，不要开除我。我表达了对他的感谢和理解，也再次表达了我不签字的意志。再后来区里政法委又找我去区里谈话，目的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信仰，我没有丝毫动摇。他又唆使社区领导找我家人同修谈话，我们互相鼓励，一起坚定地走过来了。这次我真的感到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能抵挡一切，在邪恶的腥风血雨中，只有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才能坚定不移。不知不觉中，我感觉我的脊背挺直，可以不吃力了。善恶到头终有报。不久，我单位所在的系统，国家统一大清查，结果，那个叫嚣一定要开除我的局长，在上任不到100天就被调离了。那个善待我的单位第一负责人平安退休了，书记和我科室的负责人，很久没有兑现的职称被聘用了。都涨了很多工资了，党办主任家的孩子 高考超常发挥，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证明了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，此言不虚。放不下的人心，放不下名利情，他们就像在我身体上和精神心理上压着的大山，在师尊的慈悲有序的安排下，我在大法修炼中一步步成长起来。随着放下的人心越来越多，我能感觉到那座大山变成了小山，小山变成了一堵墙。有一天，墙突然倒了，只有台阶了。心性提高一层，台阶就迈上去一层。我那曾经被压弯的脊背也终于挺直了，我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。感恩师尊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